房今天难得有钱的味道，因为夏云芬来到了现场。虽然说我们用理财专家来讲夏云芬好像有点太窄化你的专业，不过一般观众对你的认识的确是在理财这一方面。
对对，
只不过大概熟悉云芬的人都知道，事实上你学习的过程跟理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编采科的。
哎呦，你对我好了解啊。
当然咯，一定要做功课才敢访问你嘛，对不对？编采科社会系，可是你进报社第一条线路就是跑财经线吗？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渊源？
我觉得那时候回溯到，哇，这个年龄就要曝光了，民国77年。我觉得77年，
你自己说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77年其实中华民国解禁，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历史的一个记忆。那因为解禁之后报社就开放了，所以那时候有中时晚报成立。那时候我就经过千人大会考，开还有笔试啊，要考试，然后面试，然后就进入了中时晚报。
啊，好优秀啊。
对，好优秀。可是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觉得碰到一个大问题，因为呢他说我只招收财经记者。对，那时候刚好有证券市场开始在发展了，所以他说我只要证券记者。那时候我还跟他说我不要，我要跑这个报道文学。结果我们采访主任说你不要，你去外面啊，你看外面有多少人等着要进来。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想，不对，我就是要卡位中国时报，所以我一定要进入中时晚报系。所以我就跟他说好，我就接受了。所以有一个工作结束，就是就变成工作决定我的命运啦。
所以说起来其实刚开始的那个触发是被动的。
对对对。但是你要卡位嘛，你就是要卡进去，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咬着牙撑过去吧。就没想到就是
就这样子过了半生。
就常常有人就这样讲啊，就是说你要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又没有真的要认真去做的时候，你反而会做得更好。
有道理。
真的是啊。所以你想想看，你被命运决定了，你就好好去做吧。
我心
差也会成瘾啊。
是，但是柳要成瘾还是要经过一些痛苦的努力的过程嘛。就像一开始文学跟财经，文学跟证券，我们会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两件事情。
对，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学习背景到了财经线跑证券，你必须要花上一些什么样的力气，或者是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锻炼你的所谓专业背景知识？
的确你这样讲也让我回想到过去，我真的从错误百出当中慢慢的去做一个学习。甚至那时候我在走财经，在跑财经的时候，然后还有同学来笑我，就跟他说我去给你举报，我要踢爆你啊。他说每次在上数学课的时候讲那个 sin cosine 的时候，你还问我说现在不是上英文课吗？怎么为什么讲 sin cosine？ 就等于说我的数学是糟透了。那一个糟透，
我好高兴我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也是
一个糟透人要去跑财经新闻，那直接会吓死很多人。可是我觉得我被采访的对象骂，被长官骂，然后被报社骂，甚至被读者骂。骂完以后我就醒了，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要被你们骂，我要好好的自己走出一条路。所以我就开始我自己的稿子写完以后，我就要请别人帮我看，就你帮我看我这里哪里有个错误，那我就去修正。所以真正我大概比别人要，我是必须要这样讲，就是比别人辛苦，但也比别人认真，然后来走上这条路。
在那条路上其实很多的颠簸。因为就像你连自己的书里面都不会言坦诚，以前连消费这件事情偶尔都有一些所谓人家讲的白痴行为。
对，
就是不是一个很聪明的消费者。而且也不是每一个跑证券跑财经的记者最后都会变成行家。但是你却是顺着这条路一路的顺行走到了今天。那个中间让你从一个财经记者变成一个所谓的理财专家，这中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事件或者是经验发生，让你毅然决然的往这条路深耕下去？
有，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啊，就是说我如果要卡位的时候，我一定要卡到最好的位置。所以那时候就是中晚成立，我觉得它是中国时报系当中我非常认可的一个报系，所以我就要卡这个位置。那卡了这个位置，我就要为我这个目标去付出我的代价。那至于的做法，我当然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倒是有几个做法。第一，我还蛮喜欢聊天的，就聊天我会去跟长辈或者是跟前辈来请教。那我觉得跟长辈跟他们请教的时候，说实在，你好像在坐电梯一样，你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领域。那另外，我觉得帮助我很大的是阅读，我开始大量快速的去阅读。我觉得阅读就像爬楼梯， 那我一方面坐电梯，一方面又爬楼梯，所以我走的速度可能没有别人那么快，但是我走得很慢，走得很久，我也可以走得比别人长。说实在的，如果在检视这二三十年了，有人说我从跑财经新闻从青春期跑到更年期啊，我很多朋友也就在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就被淹没了。
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可能就是我愿意一直学习，然后一直修正自己的看法，所以一直在这个市场当中。所以我想阅读对我的帮助其实真的是蛮大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用阅读的方式来突破自己的第一道障碍。
对，
事实上老实说我也是，虽然我不是跑财经的，但是因为总是会很愚蠢的去买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入门书，像什么第一次买股票就向上手，第一次的系列我买了一大堆，还有第一次买房就上手这些东西。说真的，像我们这样的门外汉，以现在运分已经是一个行家专家的观点来看，你会鼓励我们去看那种第一次之类的书籍吗？
我坦白讲啊，就是跟你讲的话，我是坦白讲，我比较不赞成。
因为我们没有针对特定出版社。
对对对对，我比较不赞成。这很像就是说，有一次我开了车，我闯了红灯，没被抓到，我好开心了，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了，我可以每一次都闯红灯吗？未必。所以你第一次买股票就上手，你第一次买基金就上手，你第一次买房子就上手，你就是神童了吗？未必。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经典的书。那所谓经典书，就是我喜欢看大师的著作。也就是讲说，我的目标，我希望是《中国时报》。那我看书，我都看大师。所以我从很早以前我就看巴菲特。那我想他是美国的股神，我看德国的股神，我看的是科斯托兰尼，我也看日本的股神，就四川银藏，反正各国的股神的书我都把它拿来看一看。但说实在，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会像读文学作品一样去看他。因为第一，他们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们在看投资市场的时候，他就不是告诉你我要买什么股票，而是我是哪一些的经历，然后造成我今天的财富，我又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坦白讲，我看这些理财书，我真的像看文学书一样去把它看完了。那可是每一次在看，每次碰到就是有股灾或者是有大行情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是怎样？我先把电视关掉，然后我再去把这个书架上面的书再拿出来重看一下。
这个跟股神的理论很像
啊，真的。
就是买了股票之后呢，你最好就是去睡一觉。
对，去睡一觉，
不要再去管市场的分析。
是，
对。但是对于可能老神在有经验的人来讲，这个挺管用的。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又只有一点点小钱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很在乎那一些涨跌。那特别是你那个时候有经典，当然它传承到了现在，可是到了今天，有很多的不同的渠道，我们可以接收到许多的大师、财经名嘴、行家，他会报很多的名牌，报很多的内幕，教你很多的投资心法。说真的，在这样子已经算是蛮天的资讯当中，外行人如何踏出第一步？大哉问号，
这很难。不过坦白讲，就是说你刚刚也提了这么多，网络这么的盛行，那的确有很多人进入这个投资市场，也有很多人交出很好的成绩单。我并不是说他们并非大师就做得不好，事实上他们可能也操作得不错，而且他们也急于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成果。但是能不能复制，未必。我说的是复制他们买什么样股票可能很难，可是复制他们的心法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讲，我阅读的时候是阅读大师的心法。可是对于很多你刚刚讲网络的素人的，或者是第一次操作股票他就怎么样成功的，你不要去看他买什么样的标的。曾经有很多人看完这个网络的也好，或看完电视也好，就说他到底买什么样的股票。我就跟他说，他买股票不重要，因为他买的价钱跟你买的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复制他的股票也没有用。所以要踏出第一步，当然讲先广泛的阅读，当然我不是说网络上不好，你就当成是有趣的事情，你多看资料总会知道是好是坏。就像说我们买房子，你可能看一间你觉得不是喜欢，看两间不喜欢，看三间、五间、十间、五十间，你可能就有感觉了。投资也是这样，你投资一次两次，你可能还没有这个上手，可是如果你投资了可能一百次之后，你才会知道说我的钱应该怎么样才会守住。所以我觉得下场之必要是很重要的，所以资讯要去看，下场之必要也很重要，
就是实战经验，
要实战经验，不然你永远都没有下场，这样也不行。其实我以前也是有投机，还投机不着十八米，就还也是赔了大钱。但赔过大钱之后，我觉得 从教训当中去获得一些经验，
嗯，
对，那你就不要再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每一次的一个修正之后，就会让我的投资知道说，哎，我是一个什么心态的人，我适合做什么样的投资。那另外一个，不要拒绝新的商品的一个理解。我每次都说，你先去了解以后再来投资，这个很重要。不要看它好赚你就去投资，它好赚你不见得好赚。
嗯 嗯，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关键。
哎，的确是，因为我觉得在投资市场，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不算专家，
对，
然后也很容易流于人云亦云，
对，
大家往这边跑，我就会往那边跑。
对，
你大概是经历了什么样的状态之后，才能够开始走你自己的路呢？
我被骗啊我也被股市大户骗啊。那时候我们当记者的其实最喜欢就是蹭在股市大户的旁边，然后就问他一下名牌，对，你总觉得，哎，这些股市大户呼风唤雨的，对不对？然后在市场当中，哇，每天的股票都在涨停板，所以我们也蹭在他身边，然后去问名牌。那几次当然会成功，不过因为我们钱少，所以你觉得你可以赚很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啊，这还蛮丢脸的就是我总算决定，我跟你讲，你第一次第二次你都放的钱很少，可你当你相信第三次之后，你就决定我要去借很多钱，甚至我还跟我爸爸借了钱。然后借了钱之后我说，爸，我这一次就发了，对，我一定会赚大钱。所以我就听了大户的话，然后就把全部的钱都压进去了。过去大户跟我讲完的股票就开始涨停板了，
嗯，
可是那一天却很不一样，他跟我讲完以后一直跌停板，跌得我心慌慌意乱乱的。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哎，当哎，这样不对呢，为什么我的股票一直跌？他就说，你每天问我什么时候买，每天问我什么时候卖，这样子好了，我开支票给你。
嗯，
其实他就是把我骂了一顿。
哦，
所以我也不敢问他说，那今天跌怎么办啊，明天跌怎么办啊？你知道我眼泪一擦就把它卖掉了，因为他已经损失太多了。然后从此之后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我不要去那个廉价的资讯，我蹭在股市大户旁边，我要的是廉价的资讯。廉价的资讯它可以给所有的人，我当然赚不到钱。所以我那时候也下定决心，我自己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它的财报到底是怎么样，它的老板正不正派，它过去的高点，它过去的低点是怎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一定人一定要有几次的一个血泪史吧。
嗯，
对，再从痛苦的经验当中，然后你自己找出一条这个活路，
就是一样嘛。没有破产过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最后的繁盛。
对，真的，真的，
连股神都这样子讲。
对，当然后来我们也会有一些专家，包括我也认识很多，真的是很正派的。可是我也觉得说，你听专家的话 OK， 但是你不知道专家什么时候改变心意。
嗯
啊，比方说我们会开车，对不对？那你也知道说，我今天要到高雄，我要开哪一条路，高速公路怎么开？我要从北二高接一高，这样怎么开？可是如果他心中他想说，哎，算了，我想晚两天去高雄，我先在台中晚两天，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他改变了心意。
嗯嗯，
所以我们听专家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专家改变心意，所以大部分的还是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觉醒，这很重要。
嗯，运分的觉醒其实是靠着很强的实践力而来的。就像你看，你说你会去读一些所谓的经典的书，
对，
它可能不受到时空的限制。
对，
不过我从刚刚就还蛮好奇这个问题，要我们回到刚刚经典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从这些股神大师的心法跟他们的经验当中，
嗯，
对你来说最珍贵的学习是什么？
最珍贵的学习啊，我当然学习到长期投资。其实我们在市场当中啊，很多人都会短线投资，而且希望短线去赚到钱，嗯，可是却忽略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我愿意用比较长的时间去等待我的获利。所以有很多人很喜欢短线就看到成绩，比方说很多的政治人物，我发现他们也在做短线啊。那短线不是投资，就他们的政绩是希望短线的。可是我希望一切都是长线，包括投资也是长线，我们对孩子的规划也是长线，
嗯，
我们自己的退休理财也是比较长线，所以我们眼光要放得比较远一点。那你就要想想看，你在放远一点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放得比较远一点？好，我觉得这个是关键。所以我那时候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我会看这个老板，这个是不是很诚信的一个老板。所以过去我也常常投资，我也跟别人分享过，哎，有一家公司我老是采访不到他。那当然这位董事长罗董事长已经过世，他是做轮胎的，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品牌，我也长期投资他很多年了，那也是一个好公司，每年配息也都很高。 可是在去年啊，去年他过世了，那过世当然他缴了一大笔的遗产税，也让彰化就富起来，所以我非常敬佩这位老董事长。那他也栽培了他的二儿子，因为大儿子不愿意接班，他栽培二儿子来接班。接班之后呢，兄弟姐妹呢又把这个二儿子呢拉下来啊，就换了姐夫上去，所以家里有点状况。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长期关注这家公司，可当他发生，我也跟别人推荐过啊，就好朋友会推荐。可他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观察他未来这个品牌能不能走下去，对不对？那这家公司还有人很多问我说，哎，轮胎公司好吗？你看 Tesla 多好。我说问题是 Tesla 也需要四个轮子吧，好，就是说我不知道 Tesla 会怎么样的发展，但我知道它会需要轮子吧，所以我会比较希望看到比较简单我看得懂的一个投资。就像很多人问我说，哎，运分你懂不懂加密货币？我说懂。你会被投资？不会。你是不是要区块链知道一点？你会被投资？不会。可是帮我洗头的都问我说，我要想要投资比特币，到底要去哪里买？我也不知道。
是，
对。那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比方说轮胎你看得懂的，你可以去投资。你喜欢吃这个零食的，你可以去投资。或者是说你觉得哦，这个水泥的你看得懂的，你可以去投资。可你为什么要去投资一个你看不懂的？这一些我讲起来很简单。事实上，我们的巴菲特、我们的克斯托兰尼、我们的 Peter Lynch， 我也很喜欢他。他讲的都是这些，投资越简单越好。可是我们常常把投资讲得很复杂，然后你就觉得很困难，你觉得越复杂的好像越有钱可以赚，事实上并不然了。这也是我觉得不管是我多年的经验或者是看这些书所得到的一些经验。
所以你已经培养出了十足的耐性了吗？
对，我有十足的耐性，我就可以等。
好羡慕哦。
哎，那有很多那个金钱换来的教训啊。
其实运分因为走这一行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了，
对，
一路走来，其实不管是你必须当一个专业的记者，或者是后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投资或理财的专家，
对，
你都必须要很用功。
对，
其实用功是一个不二法门。
对，
你到现在还必须要很用功吗？然后你每天要花多少的时间在研读这些东西？哦，
我还蛮喜欢用功的，因为如果说你问我说那个影剧圈谁跟谁谈恋爱，或谁跟谁怎样，我可能都不认识，你知道吗？可是如果说今天看外资的报告、内资的报告，我都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每个字都是钱嘞，钱嘞，钱嘞，在我面前就会去看。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多阅读资讯。我刚讲过，不管是网络的，或者是他们 send 给我的，不管外资、内资的报告，你多看，你就会知道哪里有对，哪里有错。然后看完之后可以去问人家，而且我最喜欢就是狗咬狗。比方说，我去问 A 公司，说。B 公司怎样？还说我跟你讲，那很烂哦。我跟你讲，对不对？那如果你用 B 公司 A 怎么样？我跟你讲 A 不行，那个接单哦被人家拿走了。
哎呀，同行相忌呀、
啊。对，那你就可以知道很多的秘密啊。知道很多秘密之后，我觉得你要用你聪明的脑袋再去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人生最难的就是做决定。那人生在投资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愿意做决定，所以呢，我们都会说，哎，那谁报给我的？啊，报给我报错啊，那个理专不认真，为什么？因为你只听理专的，你听别人的，可是我不愿意自己去做决策。如果我自己做决策，你就觉得我是猪吗？可是你可以骂别人猪啊，你不会骂自己猪。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看资料，所以我几乎是从早看到晚，然后只要一来我就看，只要一来就看。
所以没有特定的多少时间？
有啦，因为早上我因为我工作大概都在下午嘛，那我大概早上的时间大概10点，我一定会在出门之前大概就看到12点，然后晚上我都会看看美股，所以加起来时间应该4-5个小时跑不掉吧。但我觉得除了时间之外，那个量真的很多，我还真的还蛮喜欢看的。
你是靠这种方式来支撑一个带状节目吗？因为毕竟像你自己主持节目，每天都要有新话题，那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理财生活通，对了，我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的资讯没有错，但是我永远都要有创意，
对，
或者是我要能够去观察或嗅到某种特定的趋势，那是需要靠长期的累积的。那也就是你每天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用功，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你才有办法在一个带状的节目每一天源源不绝的创造新的话题跟听众分享。
哎，的确啦，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投资其实有很多嘛，那投资股票，那我想股票因为从去年热到今年，甚至前一年就很热了，那再加上中美贸易大战，很多人开始关心到股市了，然后另外就是又发生了疫情，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哎，那疫情不好，那为什么 什么股市还会再涨，哦，原来这各国都有精英开始放钱出来了，所以投资整个市场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哈。所以从股票也有节目可以做，另外就是共同基金。那共同基金，我想很多人是不会买股票，那他就想说，那我不会买股票啊，我又不会挑哪一支股票好，那我就挑共同基金好了。那共同基金其实也有台股，那也有这个国际的股市，你要去买美国的，或者是买欧洲的，或者买全世界的哈，或者债券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像股票啦、基金或者房地产。有很多人是首购族，我到底应该去怎么去谈我的这个房贷利率啦，谈这个区段啦、啊、或者是我是换房子的、嗯、我想房地产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
对，
那另外就是我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那我觉得该提醒大家的我也把它列为我做节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啦、嗯、比方说有人讲说前阵子就是美国有一个很简单的城市像玩游戏一样，那给鼓励很多年轻人去投资，可是我也觉得不错，你把它游戏化、年轻化，这是好事，每个人都可以来参与投资。结果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如果你把投资看得太轻率，一定会出事。我就这样跟我的、嗯、真的，我就跟我的节目的助理这样讲，我说这迟早会出事。结果隔了两天，我助理跟我说：“哟，姐，你变仙姑啦，真的有人自杀了。”哦，就在美国，因为他以为是我，他就觉得他在玩游戏，可是他的亏损已经亏损到他受不了，他才20岁，他以为他发生了这些亏损，他无颜见江东父老，他就跳楼了、嗯、所以那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很难过，说啊，那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应该早一点来提醒了，那还好没有发生在国内啊、嗯、所以我也把这种提醒诈骗的作为我的节目。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现在退休这个议题其实蛮严重的，那过去我在讲退休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我啊，因为年轻人觉得退休离我那么远，我干嘛去讲退休啊？那中年人就会跟我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哪有办法顾到我自己，也不理我。那只有年纪比较大就说，哎，谢小姐，我有200万，帮我变2000万，我哪有办法。所以退休其实也很难谈，但最近因为从那个军工教改革之后，我觉得劳工可能也会改革，所以我现在有一部分也会着重在退休金规划这个议题啊。所以我希望是用佛心或用公益的心态再来谈整个的投资的规划，而不是比较投机的规划。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今天买台积电明天就可以赚，或你今天买什么基金明天就可以赚，可是我希望是你有一个计划，那计划出来之后，比方说你保险应该占多少，你的储蓄应该占多少，你的投资应该占多少，你投资当中你的子女教育基金多少，你的退休金在哪里。如果你能够把这一步一步做好，我想其实人生就可以过关了。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可以做千万亿万富翁，可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觉得这是人生、嗯、所以这也是我在推广不管节目推广或我自己推广理财教育的关键。我不是让你立刻可以赚100万1000万，我是让你的人生可以过关。
嗯，其实运芬这几年很着重在理财教育这个部分。
对对对，
而且你是向下扎根的。
对对对，
理财教育你的对象甚至于可能是你的小孩
啊，对，
你自己的小孩、嗯、别人家的小孩、嗯、你一直在告诉大家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怎么样面对跟处理金钱。嗯，我看起来觉得是很好的，看你的书我也觉得很有收获，可是有一点点小担心。嗯，就是让小孩子这么小就理解金钱跟面对金钱，嗯，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事事都要向前看，也就是说我们在给他金钱教育的时候、嗯、要怎么样去同步建立他正确的价值观。
对对对，你的忧虑我想也是很多父母亲的忧虑啊。那有很多人讲说，哦，这个钱哦不能够让他们太势利啊，可是你想想看，现在现今的学校教育当中毒品已经有教了，有教了、哦、还有就是性教育也教了，可是为什么像金钱的教育像毒蛇猛兽一样，你却不让他去教、嗯嗯
嗯、是。
所以我曾经在上礼拜我还看在小七我看到两个大学生，哎，他说，哦，这个第二件8折蛮便宜的。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第二件8折这样是几折，他就跟我说8折啊。我心想说，你大几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到大学生了，他连第二件8折，他不知道这样是几折，这是一个很忧虑的事情。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那小孩子会不会太势利啊？其实我觉得在金钱教育当中，责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我们给他钱，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记账，这是你的责任啊。责任跟义务是对，是相对的。所以我也必须跟我的孩子讲，我可以给你零用钱，可是你如实报告 告诉我你大概花多少钱，不要让我清楚一下，这个很重要。那另外就是我也曾经跟很多的家长谈过，他说哎，我现在都给孩子想说哎，你帮我倒垃圾我给他钱，你帮我洗一个球鞋我给你钱，可是有一天我孩子竟然跟我说我赚够了我心想你是赚几百万你赚够了哈，他今天懒惰了哈，我就跟他说那你今天就罢工吧，说妈妈没有拿你半毛钱，妈妈今天也不想煮饭给你吃。嗯嗯，所以我刚讲金钱教育不是单一你只给他钱，金钱教育之外有爱跟责任，妈妈为了爱煮饭给你吃并没有跟你讨论钱，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也不要跟我说因为今天没给钱所以我不去干
嘛，你就不做了。对，所以我觉得金钱教育通常是因为每个家庭其实不太一样。曾经我也参与过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些学校他们做金钱教育，我真觉得金钱教育真的蛮难的。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在哭啊，他说这个买宾士车是奢侈浪费的行为啊，很多人都写对对，只有他写错。那他就哭了，因为他说爸爸说买宾士车比较安全，因为他钢板很厚，安全气囊也很快就会散发出来。那可见他是富有人家，爸爸这样讲也没有错，如果你家里可以负担得起也没有错。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金钱教育真的没有办法透过学校很知识化的来教你，所以这会落在我们家庭当中，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希望在金钱教育当中，我们能够辅佐他们去建立一下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然后你去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这没有好坏啊，有钱人家选择宾士也没有错啊，啊，没有钱的人家我们不用宾士也 OK， 对吧？我可以搭更这个具防撞系统的高铁，或者是那个捷运，对不对？或也很好，或者是你看公车也有宾士的。所以我是觉得说金钱教育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慢慢的去累积起来。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课本上面可以学到，就像很多妈妈跟我讲说你那都不知道假币不知道币给啊，都不知道多少钱。我说你带他去超市啊，你让他知道他牛奶多少钱，你知道米多少钱嘛，然后你知道他的学费多少钱，然后你知道他的薪水多少钱。我觉得金钱教育是慢慢的去跟他分享的。甚至在几年前我想金融海啸的时候，有很多父母亲很难过说哎怎么办，我怎么跟我的小孩讲说他不能够去补习了，因为我已经休无薪假了。我说那你平常就要跟他讲，爸爸妈妈出去工作赚钱回来付房贷给你缴学费，那现在我们还有点存款，可是妈妈现在可能没有工作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国外的旅游先喊卡，这些都是要沟通的，一切的事情都跟钱有关。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做亲子理财教育只是教小孩数钞票，我有看到那个银行就教你数钞票，就告诉你什么叫汇率啊什么，我觉得不是，是家庭的责任还有你这辈子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跟孩子讲，我房贷交不出来之后就是你要交了，对，如果他高中了，你
好有压力哦。
对，这就是你的责任。对，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卖掉。那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啦，从幼稚园啦、小学啦、国中、高中啦，慢慢的去建立他们的一些这个理财的概念。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差不多高中左右了哈，你就要协助他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了。像我跟孩子的理财教育当中，不是一部分教他们投资，另外一部分我跟他说你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唯独你喜欢做这个工作可以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而且你会做得很开心，你要喜欢这个工作。就算你在为投资，我们刚讲过了，我也没办法给你个100万、1000万，你的钱是很少的，对不对？因为你的本就是很小，你的10万赚了一倍还是只有10万，你总共才20万。对，所以如果你本金很小，你赚再多都没有用，除非你本金要够大。但是真正让你带来财富是你的工作，你有没有想想看，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们累积下来一个财富。所以帮孩子找到他的工作的性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大概差不多国中高中你就应该发现到了，而不是帮他找一个最有前途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些其实都跟理财教育有关。像我在几年前，我一个大学同学就跟我说哎，怎么办怎么办，我儿子那很早了，在更早之前差不多7、8年前，他跟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儿子念体育系耶，怎么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就很难过。我跟他说体育系很不错啊，我说现在有很多那种个人健身教练都出来，
对，现在最夯的产业。
对，他刚开始很挫败，等儿子念毕业之后，他现在很骄傲，我说哦，我现在儿子是金牌教练了。所以我常讲就是说 你要帮孩子找到兴趣，那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用你过去的思考去担心孩子没有前途，其实未来世界我们都不知道。
是啊，
但他的兴趣才是最重要的、你说你认为有前途的，我妈妈叫我去当老师，还好我没去当老师，
真的、现在是老师的好几倍，后面加好几个零，是不是？其实韵芬聊到这边，我会想到你书里面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我觉得写得很棒、就是金钱管理不只是享乐和使用，还有更多的责任
啊。对，
所以你一直就是顺着刚刚你说的话，就是不应该给他钱，而是要教他怎么样去赚钱。
对，
但是我也不会言了，我想大概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开始吧，因为可能太宠爱孩子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熬不过小孩，
对，
那即使当初怎么样有原则，基于保护跟疼爱孩子，最后还是往往会沦为给他钱。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说，因为你也是很多人咨询寻求协助的一个对象，有没有在你接触的一些具体个案当中，你曾经给他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做法，可以去让父母的两难获得一个导正呢？
对，我必须讲，就是我们都是很疼爱孩子，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则，我也希望跟您分享啊，就是说我认为一个严厉的开始是好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是严厉的开始，就像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我进了报社，然后我有一个严厉的开始，其实让我很认真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发展。
是是。
那孩子的金钱教育或者是孩子的一切教育，我觉得都要有个严厉的开始。我觉得责任很重要，比方说他今天忘了带便当，忘了带书，忘了带水壶，你要帮他送吗？当然不了，这是你的事情。或者说你今天他起床了，他叫不起来了，然后你要赶快飞车送他去学校吗？当然不。可是如果你一次一次妥协之后，小孩太聪明了，他就觉得你有这个空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都是你忘了叫我，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所以当他一出了社会，或是他面对到更大的挫折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我必须讲，严厉的开始是一件好事。你小时候就把他一些规矩做好，比方说你该带的书本自己带，该带的便当水壶自己带，如果你没有带，我是不会帮你带的。
所以你所谓的责任感其实不只是金钱，就是方方面面的。
对，因为金钱教育就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钱？你赚这么多钱你为什么不给我？可是我赚的钱并不属于你的钱，对，我给你的钱你也没有主导权。我坦白讲，就是我自己孩子都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从小我们都会帮他存钱，因为他有压岁钱红包，我就很早就帮他开户了。那开完户等他长大了哈，他现在长大可长得可大了哈，然后呢他会自己去领钱了。那他领了一些小钱呢，我是当然就没有注意到。有一次他竟然领了一大笔钱，然后还买了摩托车，这怎么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后来他跟我争辩说，这是我的钱，我为什么不能用？我就跟他说，这是你的钱，但是你现在的监护人还是我，你还是没有资格动这笔钱。
那个时候他几岁？
他那时候才高中。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很激烈的一个争辩。后来我就叫他摩托车卖掉，然后你钱必须还给我。对，那你一定要说到做到。虽然我也是想要心软，可是我觉得父母亲在对孩子的拉锯战当中，你一定要够狠心。如果你不狠心的话，他的教育就会出问题。后来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给他一张信用卡，我就跟他约定好，你如果刷超过2000块，你一定要告诉我。那后来到他毕业工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你可以放宽一点吗？我现在坐高铁都要2000多块了。我说好，那放宽到3000。
我以为你会跟他说，那你去订早鸟票。
对，你这妈更狠啊。对，我觉得严厉的开始，那我也要讲一下，就是说严厉开始是好事，因为你会慢慢的松，慢慢的松。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很松，然后你要收回来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冲突。所以不管是金钱教育，所有的教育你都要紧一点。比方说小时候该读书就读书，不该看电视就不要看电视，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才能打电动，你就是要这样严格执行。可是如果说到了国高中的，他的功课已经先完成了，你可以让他看一下电视，我觉得 OK， 因为里面慢慢松了。可是慢慢松的过程，他就觉得你跟我是朋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刚开始对他很松，
到了国高中说，哎，你要努力啊，啊，不然考不取高中啊，你大学怎么办？你开始要说的时候，他刚好又是叛逆期，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以前可以，为什么我现在不可以？嗯，
难度更高。
对，难度更高了。所以我想，父母亲当然没有人当过父母亲，那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跟很多的家长分享，跟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都会认为啦，严格的开始是好事，然后慢慢的跟他变朋友，然后呢才能够慢慢的松，松了以后其实你们的关系会更好。如果你先松再紧，你们关系一定会很紧张。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哦，真的是要因材施教，真的不一样。比方说孩子大方一点，其实也很好，他去交朋友。但是比方说我朋友，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很大方，很喜欢交朋友，那我就跟他说，好，那就请来我们家吃饭，妈妈请客。其实这样也可以认识一下他的朋友到底是谁。我觉得这也很好，
妈妈心机好重。
然后呢，妈妈要教他记账，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可以知道你小孩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用了什么，甚至他有没有交女朋友你都知道。因为看电影为什么要两张电影票的钱？所以这一切都会有蛛丝马迹，同理可证，可以用在先生的那个查账上面。所以我觉得记账很好，这也是一种责任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学投资理财真的蛮有趣的，生活很广，不是真的只有股票、基金、房地产、外汇、美金、日元而已，是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去当那个名侦探柯南，好好的去查证很多事情。
其实运分现在的生活层面真的很广，因为你说了，现在的时间里面有三分之一其实你是在做公益，甚至于做公益这件事情它也成为你所谓整个生活或理财计划的一部分。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触媒？而且我还蛮好奇的，它算不算是你教育的一部分？你会让孩子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甚至带着他一起做吗？
对，我会让他一起去做。当然刚开始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蛮不习惯的，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不红了，然后工作量就降很多很多。
谦虚啦。
然后真的就降了很多很多，忽然我就觉得我没事干了。所以说实在的，我工作量大概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空下来的。虽然我也努力去做瑜伽、做运动去学画画，可是那也是填补了我三分之一。
是，
那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能做什么？那大概有一次因缘际会啊，我就接触到了一位我也是我因为透过访问啊哈，那也是我有史以来真的是最糟糕的一次访问。为什么？你也知道，我们就在录音间当中啊，他谈到他的孩子是一个多重障碍的孩子，然后他背负了很多家人的压力，就是说阿丽喜做什么拍歹机啊，你前世做什么事情才会生出这样的小孩？然后他又散尽家财，因为去做技改啊，然后去改名字改运，就把钱都花光了，然后到最后孩子还是走了。就访问到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是一对夫妻，我们就在录音间哭起来了。那你也知道，忽然就没有声音了，一分钟，而且就很糟。后来全部人都跑来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情？因为没有人说得出话来。
对，而且我们是在 live 节目。那从那一次，我就开始认识了这一对夫妻。那认识了这一对夫妻，我还知道，就是说，他们第二个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他们还是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那第一个孩子走了，那他剩下一点保险金，可不可以做一点事？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父母亲走出来，因为如果生到这样的孩子，他只能够送到医院医疗单位去做一些早疗或者做一些服务，可是我们帮不了。可是父母亲的那个牢狱怎么去走出来？我们这种责难怎么去走出来？所以后来我跟这个天使星家族就越来越熟悉，然后因为他们也很难去跟别人沟通说，因为他们就不是送便当给你吃，或者是送餐给你吃，他们是要去照顾父母亲就是说去解锁他们的心，就是说为什么我是生出这样的小孩，对不对？为什么别人没有？为什么是我？然后还要去解锁他们的手足，比方说你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是正常，一个小孩是不正常的我就简单讲，说一个不正常，一个正常的。那正常的小孩会说，那我宁愿是他，你们都爱他不爱我。所以后来我跟他们接触越深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有责任去帮他们去做更好的沟通，去跟社会沟通，不管去做募款或是得到更多的资源。那我有好几次我也把小孩带去，那么带去之后我会跟他讲，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如果每一个人都好了，我们会更好，对，然后你要学会的去照顾别人，甚至 我过去我其实只有认养小孩，我觉得很简单，一个月700块钱，我可以认养很多个小孩。可是我当去帮小孩擦那个他嘴角流下来的口水，然后去帮他穿裤子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说，捐钱太容易了，捐人太难了。
是，
对，所以我也希望让我的孩子知道，就是说，赚钱你要有赚钱的灵魂，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然后你要自己去付出，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不要轻视说。哎，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最简单，我不希望他看到这样的事情。嗯，
其实教育里面有很多的层面都需要关注的。
对，
一个是实践的层面，另外一种实践的方式当然就是所谓的阅读。你的书里面也讲到了犹太人最会赚钱嘛？
对
对，好，但是犹太人呢，他会培养小孩的读书习惯，我超喜欢这句话。嗯，因为智慧是别人抢不走的。哎，
对对。
那韵芬，你会从小就帮孩子列书单，或是你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小孩的阅读习惯吗？
哇，你这样问到我很挫折哎，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列书单，因为其实学校也会列书单，然后图书馆也会列书单。是，可是列出来书单之后，我当然也买了成箱成箱的买回来给小孩看啊，他就说：“哦，妈，这我看不懂。”你会觉得很挫败，就是说你自己那么爱看书，然后小孩就很不爱看。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到，哎，他喜欢看漫画。嗯。好啊，看漫画就我觉得只要是书都好都好，所以我也要克服，然后压抑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哎，他喜欢看漫画，我就带他去看漫画，我就带他去书店。我说你自己挑啊，如果你今天很乖的话，你可以挑3本，挑5本。哎，慢慢的从漫画当中啊，至少你不要去限制他。虽然我曾经也丢很多书给他看，可能都不看，他真的都不看。他只要看到书很字很多的，他都会很害怕。嗯。那后来我就先从漫画。先丢给他，那他看习惯了，看喜欢了之后，然后就慢慢他自己会去找他喜欢看的书，所以后来他
字慢慢的增加了，哎，
对，字他就自己会增加了，而且把它当成是一个奖励，比方说，哎，不行哦，你只能买2本，可是下次如果你是买这个。一本字比较多的，你就可以搭3本漫画，
好配套的。
我看小孩都是要骗的，像我的小孩，你知道，他就不爱吃茄子，那我就让他选择。我说茄子跟苦瓜，你要吃哪一个？哦，我要吃茄子。然后，哎，那苦瓜
相爱取其轻。
那苦瓜跟青椒，你要吃哪一个？哦，吃青椒吧。然后，那青椒跟辣椒，你要吃哪一个？哦，那就吃那个
。没有别的选择吗？
我觉得人哦，很喜欢选择，你就要给他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是有很有智慧的，你让他选择之后，他就会自己承担那个结果。嗯，对，虽然是两个他都不喜欢，可是他会选择一个他喜欢的。所以书我也一样啊，就是漫画跟那个你可以选一个，或者是你愿意选一本有，像我记得他很喜欢看一本书，我忘了什么游牧人还是什么，有一本书他非常喜欢看，我发现到他长大了他还在看，我也觉得很有趣耶。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到我们有那种床头书啊，对不对，他也会有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就阅读的习惯是慢，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视的频率真的要降低，他们的阅读的能力就会提高一点。
嗯，那你自己的床头书呢？
我的床头书啊，
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这么喜欢阅读的人，应该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
对
对, 对，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本完全看完的书是哪一本书？
我小时候我爸就逼我看那个《古文观止》，我觉得我也很感动，
爸爸做得太好了。
对，
长大之后觉得太有收获。
人家都是送洋娃娃，可是我爸爸竟然《
古文观止》拿去看。
对，《古文观止》拿去看，还有我父亲的题字，就那时候我在小学我就看了，而且那时候我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国文老师，所以他也让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看《水浒》、看《红楼梦》，所以那时候一知半解的。但我觉得我会习惯那个数字，那么那个书的那个累积的那个量，就我看厚的书我是很喜欢的。有人很多人是不喜欢看厚的书，
对对对，
那我是很喜欢挑战的。所以我觉得从年轻的时候养成那样的一个习惯，倒蛮好的。所以父母亲其实给逼一下小孩看一点厚的书啊。我的床头书啊，大概一阵子，
或者是说你看过最多次的大概就是哪几本书？
看过哦，财经类还是比较多啦哈。就像说我平常就心情不好，或者是碰到股灾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静下心来 重新再看一下哦，那个我就真的，而且我是很静心的泡一杯咖啡，然后来看这些诗书还蛮多的，像Peter Lynch《征服古海》哈，那个我也还蛮喜欢看的。然后看就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看的一个《投机者的告白》，这个我最近我又重看了。那另外就是过去哦，对我也很喜欢一个人，就是日本的作家叫真野绫子。可能我觉得我自己也过了中年，所以真野绫子的每一本书，中年过后熟年的优雅，我也还蛮喜欢他的。他有一句叫我们人生到中场过后以后，很多事情不用管他了，比方说好的朋友就可以在一起，不好你就把他丢掉了吧，那小孩子你就不用管他了啊。我觉得这些也让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我也还蛮接近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其实韵芬阅读的面向还蛮多元的。你没有非得局限在哪一方面的书不可
啊？对，没有。对，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像我去书店逛一逛啊，前不久我去逛一本书啊，然后因为平常有时候会喜欢喝一点好酒了，然后我就看一本书啊，他说啊，喝什么喝不喝个烂醉。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也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我翻一翻书之后，我就把它买回家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说那个古罗马时期啊，就是说如果有，比方说我请你到我们家吃饭，那我会配一个人哦，在你旁边伺候你，就罗马人哈，就伺候你。那我只要看伺候你这个人长得帅不帅，就知道你是不是我今天的贵宾。
哇，对，压力好大。
对，所以你就对，你就会知道我，你今天是不是我的贵宾。
是啊，
比方说我今天配一个很帅的小帅哥、小鲜肉给你，就说哦，那韵芬应该很重视我。可是我说今天配一个很丑，你就说哦，那我应该不是他的贵宾。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好玩？然后他们 serve 你什么呢？就是 serve 你喝太多了，要醉的时候，要吐的时候，他可以帮你拿一个盆子。所以真的很好笑。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阅读是因为好奇，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会因为这样的好奇。去看这些书。那前不久我也看一本书叫《拼教养》，那以为说哦，这是看小孩，不是，他是讲说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阶级？好，我们中产阶级，或者说你比较有钱的，是不是比较有资源去让小孩送出国啊？所以《拼教养》这本书我也最近也在看，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有趣的，或者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我都会想把它拿来看看，然后丰富一下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你会特别的去找一些趋势类的书来看吗？
哦，会。
也会、
我就看看趋势啊，看看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都会啊，会啊。像更早之前那个四骑士，那时候在讲Facebook 讲那个 Apple 的时候，
哦，对，我觉得那本对我也很有收获，
很有，对。也就是说，到底有人讲说第五家到底是谁？也有人讲说，这前四家可能都还有一些起伏，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当记者，有时候没有办法预测股价会到什么时候，可是我会希望就是它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我不是预测股价，我只是预测这个故事跟这个逻辑。所以我后来很喜欢这些大师讲的，他说投资到最后是一门艺术，它绝对不是科学。也就是他想的跟你想的到底一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啊，
但是听起来也很可怕，因为他们说是艺术，所以是印象派的画作，永远看不清轮廓，
永远看不清楚，因为它太多人性的问题了。就像你说去年到今年，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啊，这世界经济不是糟透了吗？疫情的影响不是这么的重吗？不是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吗？啊，为什么股市还涨成这样？资金的 party 还是这么多呢？那大家都想不透。对，
我记得韵芬之前给我们的一本推荐书当中，其实跟疫情也有点关系。也是很经典的，就是那个枪炮病菌与钢铁。你已经是我们名人书房的来宾当中第三位推荐这本书的人。
真的？
那你觉得推荐他的理由是什
么？我本来对这个作者就很好奇，我就很喜欢他的书。
对，他真的很大牌，
他就很大牌。对，然后我又看到病菌啊，不就是现在 COVID-19 很重要的吗？那我就来看了一下。对，那看了一下，我还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哪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所以会造就什么样的一个农业发展，或者是科技的发展，会有很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后来还知道说哦，西班牙的一个大流感也让这个二次的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原来是流感死了很多人，不是打仗死那么多人，
是
就看起来也还蛮好看的。
所以人文历史的东西也是你涉猎的。
历史我也蛮喜欢的。对，有时候我就说，以前像我也去看电影啊，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不够， 不过瘾哎，还是去买一下书来看，
原著看一看。
哎，对，原著看一看。啊、像有一次我印象当中，因为像我也还蛮喜欢香水的，所以有一部电影，它就在
香水
在提炼、啊、我就看得毛骨悚然，
好害怕哦。
对对对，我也很害怕。可是后来我到了书店，我忍不住，还是把这本书买回家看。原来它是用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玩。
真的是一个杂毒的人。
对对，我就是一个杂毒的人。
如果杂毒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或者是感受到更多我们的人生经验以外的东西，当然是很丰富的。
对，人生太有趣了。
那所以阅读对你来讲应该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韵芬，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属于个人化的阅读习惯？比如说你是习惯一次读一本书，还是同一个时期真的有好几本书，但是在一天当中不同的周期看？
对，我如果这样想的话，应该是我会在一天看完这本书。对，我很喜欢，就是我的思想灵魂，
哎，
对对对，我会希望我的思想、我的灵魂都在这里了。对，然后我的很多想象，而且我这个人很奇怪哦，就我看的书，我其实是很有画面感的人。
哦，你会自己去？
哎，对对对，
构筑那个画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也许不是一口气把它看完，也许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那我可能喝了一杯咖啡，吃一个午餐，我就出门了，然后可能下午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哎，我又再把它看一看。或者是说，其实以前我很喜欢旅行的时候看书。哦，对，其实有时候我去旅行的时候，常常我也不是一定要去哪个景点，可是我就是带一本书或带两本书，然后我就在那个五天当中就看完了这两本书，我也觉得很棒。或者在飞机上面，我也不太看电影，我就是把书看完。所以以前，就是旅行或坐飞机，其实是我看书最愉快的一个时光。对，可是现在不行了。
阅读对你来讲如此重要啊、哦！那如果我们要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形容阅读，韵芬你会怎么讲？
一两句话来阅读啊？
好吧，两三句。
我就觉得是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我们聪明的太迟，老的太快。我觉得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老，可是就是我很焦虑说，哎，那我聪明的不够，所以我才希望看到这些书能够丰富自己的一些知识跟尝试。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人生已到了我们中年过后，其实都有很多生命的幽谷很难去度过，但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陪着你，但书可以一直陪着你。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凉伴。我不得不说，像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谷底或低谷，或者是真的是接近死亡的一个幽谷啊。我自己多次也在病床当中，那时候如果亲人不能在你身边陪伴你的时候，那当然只有书可以陪伴你啊。所以那时候也有几本书也是常常成为我的
生命之书吗？
对，是生命之书啊。
你还记得是哪几本？
我很喜欢那个《为了下一次重逢》。对，那当然这个作者跟我有相同的经历啊，我们都走过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人生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赚不到钱，生命最苦的是生离跟死别。我觉得你赔钱或你赚不到钱都没有关系，但生离死别的确是你很难去度过的。那我也必须讲，我也是跟这本书就是看完之后当然那次看分很多次看完，你很多段没有办法一次看完，但这本书的确就能够
真实的疗愈了你。
有疗愈，对。然后另外一本书我也觉得不错，就是《转变是一种仪式》。它是一本翻译书啊，就是说，当然人生有很多的转变跟蜕变。那为什么在古老有很多的部落啦、民族，他们会用这种仪式？那后来这也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是我也会觉得仪式感就会变比较重。啊，仪式感的很重，就是说我今天要跟你吃饭，我就会乖乖的跟你吃饭，会跟你聊天，我就不会再看我的手机。我很重视这一天，然后我就会很重视这本书，我很重视这个人。我觉得这也是在阅读之外带给你生命的一个支撑啊。我觉得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说加油，你可以，可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加油。我觉得勇敢都是事后的勇敢。但当下很多人都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那这些书因为他们写下他们自己的经历，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抚育很多人，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生命的高低期。那看书很多人是目的性，可是看书也多了一点疗愈性啊。
其实走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几乎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有 多多少少的不同的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历程。嗯，那有一些我们的想法或对事物的反应也会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对你来说阅读也会吗？就是说也许在过去可能你没有什么兴趣的书，可是现在你却会去翻阅它，甚至可能成为你阅读的主力，有这样的东西。
会，我记得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人送我一本书《西藏生死书》，我就把它丢旁边，说是什么书？
其实我很喜欢耶。
对，我后来喜欢，嗯，因为那时候我会觉得，你知道生死吗？你知道生离死别是什么滋味吗？对，那时候他丢给我的时候，我后来有跟我这位朋友自首过，我说刚开始丢给我的时候，我3年没有碰。嗯，但后来我还真的就很喜欢，这本书，所以会有一个，我觉得当然你的生命的历程到了以后，你会很喜欢看这些书，之前你都会不会喜欢的啦，这会呀、啊，这会有啦，这会有啦。
其实韵芬自己在谈人生的时候，跟理财有很多相通之处
啊，对
对，因为你的书里面经常会讲一句话，嗯，几乎每个章节我都会看到，嗯、就是其实理财充满了风险。它就跟人生一样，
对，
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不要去计划我下礼拜要干嘛，我下个月或者是我明年要干什么。
对，
你现在的人生观比较类似像是把握活在当下，
对，
但你也不断地告诉大家，对，我们要把握当下，可是也要妥善地规划未来。嗯，这中间怎么去所谓的找一个刚刚好的平衡点？嗯，因为有的人是活在当下不管未来，有的人只在乎未来，所以当下过得很节制，很委屈、嗯、那我要怎么样兼顾这两者，而且让自己的现在跟未来都一样的丰实？
对，我觉得兼顾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那个平衡感我觉得也要抓住啊。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啊，我这辈子的责任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先控制好。比方说我现在坦白讲，我的孩子已经大了，但过去我也很希望说留很多钱给他，他可以好好的过上日子。可是我发现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在工作了、嗯、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对我自己好一点？所以那我的退休金是不是应该用在我自己的身上稍微多一点、嗯嗯嗯、因为我觉得我留给他的爱已经足够了。那人生要在做风险的控制当中，你尽可能的想到的你就先做，比方说你的寿险是不是做到了？好，那我的寿险其实人最后一笔钱也没有太多钱，对不对、嗯、我想殡葬
而且是留给别人的，
对对，不用不用留给老公讨小老婆嘛，不用嘛，对不对？你就自己用就可以了哈。所以保险这个部分当然我已经做了，甚至我还鼓励大家，就是说真正我们到了身后那笔钱不用用很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捐一笔钱就给公益单位。我想全天下的人可能都会因为有一个人死了他很开心，那就是因为你捐给这家公益单位嘛，对不对？我觉得过世或者每个人要上天堂或者到一个极乐世界去，当然家人会不舍得，可是如果因为有人因为你捐了这笔钱而觉得很开心，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寿险可能我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捐给部分给公益团体，扣掉我的殡葬费用。殡葬费用没有很多，30万就够了。可是你想我们的寿险都很多啊，500、1000万我觉得也太多了。那基本上我的风险就控制在这边，就是我如果要这个毕业典礼了，那我的钱其实是够用的。那我的孩子其实他已经长大的，他也自立了，我想他的责任感其实是够的、嗯、我们从小给他的教育，他也可以把他自己照顾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啊，另外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安排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没有想到自己，永远都想到别人。那现在不管是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这是我最快乐的黄金人生。哎，我不用再听我父母亲的话，我要当个乖女儿，我也不用再当个贤妻良母了。就算我老公认为我是一个这个恶妻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怕你了，对不对？那我可以好好经营我自己的生活，我真的就是听我自己的声音，听我自己的生命，然后想要做一点我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那你觉得退休生活，如果以一个专家这么多年的丰富经验来讲的话，因为毕竟这是我们未来即将要面对的问题，你觉得一个所谓的理想的退休生活，至少你会给大家哪一些大方向上具体的建议？
具体的建议啊，第一个先盘点你的资产，看看你有多少钱。好，然后我是比较喜欢有自有住宅的，我希望在我的家里面就是老死 就因为习惯我自己住家的方式，所以我有自己的房子，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要有一些经费，比方说现在租房子不好租啊，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话是不好租，
他不愿意租给你，
他不愿意租给你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先去预约一下安养院？有啊，我有同学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你就预约一个安养院，你先想好看你退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第一个盘点资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盘点完资产之后，你要盘点一下你的负债。我不希望留债给我的子孙，或者是这个我先生啊，其他的人都不用，就是你的负债也要先考虑清楚，不要欠人家钱，欠情可以啦，欠钱这是把它搞清楚的。啊，另外就是想想看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另外就是最重要的点，就是像我这几年我也在推广大家写遗嘱。好，当然写遗嘱这样，有人讲说，哎呦，这个在有生之年写这件事情不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可是从我当记者到现在啊。我看过太多豪门恩怨嘞，我曾经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哦，就是我那时候当记者写过一篇文章，那其实很多人都有给我很大的回馈，就是写一个母亲的眼泪，就是豪门啊，然后家里是千亿财产的两个兄弟大打出手，
是
那到时候一阵混乱，然后叫救护车的叫救护车，然后送医院送医院，可是当时我就看到静静有一个角落有一个老太太在哭。那就是妈妈，她觉得多难过，都是我的小孩啊，你们吵成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也，你不要说有钱人才会吵，我也曾经也看过我的朋友家里为了30万，然后兄弟也是打成一团，然后几乎要拿菜刀出来砍。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有钱没钱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写遗嘱，就每年写遗嘱，像我也写遗嘱，对我也写过了遗嘱，然后我也跟我的孩子看，哎，这是我的遗嘱。然后我也规定他，就是说，哎，我的股票你35岁以后才能够过户给你，啊，我的遗嘱的这个监察人到底是谁？所以我刚刚讲过，就是说盘点完你的资产、你的负债，然后写上一张你的这个遗嘱，然后确定以后你老的生活方式。那比较具体的方式，我坦白讲，你除了你的房子之外啊，如果你想要过舒服的一点的日子，我想你手上大概了哈，如果以这个天龙国来居住的话，你大概手上有个1000万左右。但如果你住到嘉义去，或者说你住到比较远的地方，像我有朋友跟我说，哎，嘉义挺不错，我后来发现去考察也挺不错，嘉义的诊所医院多，嘉义东西很好吃，然后嘉义的那个物价也比较便宜，那你那个真的生病，引诱送医院还蛮近的。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你的生活你要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好你预估你可以活30年，大概啊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平均的余命哦，好，余命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家讲说我们平均寿命，平均寿命是不对的，平均寿命是你把早夭的小孩跟我现在的年纪平均在一起，这不对，这很像把我跟郭台铭的财富平均一样，不对。
好希望这样做。
对，我也想希望你的郭哥。那我余命就是说60岁之后。他可以活多久？大概30年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如果以天龙国来讲，我想有个1000万，那是很舒服的。找个4-5%的产品，那一年有一个40万、50万，我想这日子其实是蛮好过的。那我们的退休其实是多层次的，有劳保，有劳退。你自己再准备一点，
对，
然后子女再孝顺一点，所以它其实是多层次的。你这样想起来，一个月3-4万、4-5万就会很好过了。
我觉得只有子女孝顺一点这件事情不要再奢想。
哎呀，来的，
我是没有子女啦，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有子女跟没有子女，基本上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啊。
对对。
但是啊，岳芬是一个计划的这么周详，而且眼光看得这么远的人，你有想过你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有设定过自己的退休年限，就是不要工作的那一天吗？
不，我一定要工作，我想要工作到死啊！其实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啊，就常有人讲，就是说我最佩服的人啊，就是王永庆先生啊，其实他到最后一刻还是在工作。
工作，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哎，死在工作上其实也蛮愉快的。不过就是退休的钱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必须要这样讲的。过去几年有很多人讲说，哎，我要提早退休，可是退休跟退休金的准备是两回事。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工作下去，因为我觉得工作带给我无比的乐趣，然后工作也让我觉得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就我可以自己有长进，然后我也可以协助很多人，所以我也希望一直能够工作下去，就工作到我死那一天。那但是退休金你要早点准备好，不然的话，就像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到了50-60岁了，还告诉我说，哎，怎么办？我这200万能不能变2000万？这当然是有困难，因为我们不是魔术师。 那如果你这样子因为200万你想要变2000万，所以你去做了积极的投资，你可能让自己更万劫不复，这还是最危险的。所以如果真的到退休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我刚刚讲的1000万，或者是说你真的只有200万，那你就降低一下你的物欲，对不对？其实降低一下物欲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你前面种菜后面养鸡，那这样日子也是可以过的。
运芬目前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广播嘛，那广播也是你觉得想要
做到死
事情之一吗？
对对对，我希望如果广播可以做的话，因为我觉得在广播就是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你想要分享什么样的生命故事，或者分享不管是财经的讯息，你都可以很完整的，因为它比较给我多的时间，我可以2个小时慢慢的去跟我的听众来做一个分享。那在学校教书，说实在的，一堂课50分钟，那小孩睡的睡，吃饭的吃饭，你也不能够好好的讲，
滑手机的滑手机。
对，我希望能够做到死啊！真的，真的，这是我真的真心的话。
在你的广播间里面，一定有发生过一些曾经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是感动的事情吧？让你对这份工作这么着迷。
哦，对，的确是哎，像我曾经就接一个call in电话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蛮爱笑也蛮爱哭的。那我有好几次就是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然后。我都会决定，我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每次都认为说，广播钱那么少，也没什么好做的。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像有一次我接 call in 电话，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哦，夏小姐，我跟你讲，我女儿考上台大财经系。我说，哦，恭喜啊！我说真的替你高兴啊！考上台大又是财经，她说我跟你讲，更高兴的应该是你。我说为什么是我？她说我逼她。从高中就听你的节目听到现在然后老师呢会觉得说他现在的尝试跟知识都很丰富，他讲到说喂夏姐喂，我已经在哭了，我已经回答不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很棒的回馈，
对，就真的很棒的一个回馈。然后有时候我坐在有时候我会坐捷运嘛，然后也是身边人说你怎么说那个有道理呢，我跟你讲哦，你常讲讲讲个，什么退休金啦，然后要早点准备啊，年轻人哈要比较积极一点啊，老人要保守哈，完全正确哈。我也这样回去跟我老公讲，我也觉得好亲切。也就是说，好像在小房子当中哈，就是我看不到别人，可是当我走出那个小房子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还是有很多人看到我的。当然有几次是蛮难过的啦，哈，蛮难过。有一次我去，那是差不多2年前，我去搭飞机。然后他就跟我聊天，他说好久没看到你，我说也是啊是啊是啊的，就聊完天之后，我想说我们跟他很熟，就是在安检人员啊。那后来我东西检查完过关了以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忽然就在那边喊说宝妈宝妈，然后
叫你宝妈。
我跟你讲最好笑的是我以为宝妈来了，我回头看我说我也认识宝妈，我跟他打个招呼，他说宝妈你手机没拿，我心想你跟我聊了半天你竟然叫我宝妈。我就会觉得说你到底知不知道是我哈。所以有时候做广播就是说人家好像认识你，可是他对你的名字又对的不是那么的清楚，你就觉得有点也蛮好玩的啦，蛮好玩的经验啊。
那接下来除了继续的工作之外，运芬钱也准备好了，书也读这么多了，你有哪一些所谓人生下半场的自我充实计划，你觉得你会着重在哪一些层面呢？
就像说我们刚刚有提过，我希望能够，因为我觉得我的学历也没有很高，然后虽然我很努力，但是社会也给我很多的支持的力量，所以我过去出版一些书啊，这个也都还卖得不错。然后曾经金石堂也跟我讲过说，哎呦，当年我们的盛况真是不容易看到了。我记得有个退休主管跟我讲说，运芬你是少数在我们这边有10万本的，他说现在连1万本都卖不到
了。现在1万本很难。
对，他说我们现在很多出版社啊，以前印都是5000本一刷，现在都是1000本一刷。那他也是跟我说要鼓励阅读，我就说好，我一定会鼓励阅读。那过去我们也做一些调查，好像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会读书，我说那也很好，所以我也会在空中成立一些读书会，我希望大家一起来阅读。因为毕竟有时候我觉得中年人在看那个电子书的时候，我觉得那眼睛的伤害还是蛮大的。我还是喜欢握一本书的那个温度。那甚至我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还喜欢画两笔啊，有时候我也会把这个书就跟我的朋友分享，比方说我觉得不错的书，我可能就会给你看，然后他就会看到说，哎呦，你还会做笔记啊。就是说以后我可能还是会推广在阅读这个部分，包括我在做广播的时候，我也每月会选一本书，希望大家跟我一起阅读。那另外就是我会推广一些刚讲过的退休的一个规划，还有就是写遗嘱， 而且我办遗嘱真的超快乐的，真的，我让大家说，我不是叫你来写遗嘱，他说哇，没戏啊，这边瞎这边遗嘱，我说想不想立太子，有没有追宫廷剧？好有哎、欸，想不想爽快一下当那个皇太后？他说想，我说好，那你现在开始写，想要立谁为太子？你想要分封多少诸侯？你都来写一写。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很开心。那当然有人问我说，你写遗嘱会不会哭？我说会。我真的有哭，可是我哭不是在我分封那个太子、废太子、立太子的时候。我刚刚讲盘点资产很重要，我工作了30年，我累积了什么？我这么努力，我的学历没有很高，我没有出国留洋，可是我能够帮自己挣到房子，我还有点积蓄，我还有孩子，我好感恩一切。我开始感恩我的师长，然后我感恩很多，就我以前的老师，然后他对我的启发，我也感谢很多长官对我的提拔，我感谢很多朋友的协助。那一刻我真的是流下泪来。可当我在写遗嘱，我说我是开心的，而且我常跟我儿子讲说，对我不好是不是？明天就废太子，带你废掉。所以你用这样的心态去写遗嘱，我希望这件事情其实是第一个，希望每个人都盘点自己的人生，而且想想看。你有什么庭训要留给你的孩子？比方说，我有跟我的孩子讲，我的钱留给你的也许不多，但是你要遵照几件事情。第一件事，你要认养孩子庶民，因为我觉得很多孩子没有办法选择他的父母是谁，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比较贫困的，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父母，那我们就协助帮他一把。所以你必须要认养孩子庶民。啊，另外我也规定他说。因为我看他开始学画，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我规定我儿子说，家里一定要挂我的画束缚，让你知道你奶奶好歹是才女。她不见得是美女，但一定是才女。对，那但第三个，我就希望她，就是要健康快乐嘛。我觉得每一个母亲啊，就是只有三个愿望：健康快乐跟记得我。所以我觉得在写遗嘱的时候，就是盘点资产，然后留下你的庭训，然后跟孩子的交代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这样子去推广，甚至我还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生命的故事，不是说今天只有张忠谋先生可以立传，就算你今天是一个小 petite， 你是一个 small potato， 你也可以写一本，就是你不用出书没有关系，可是你可不可以记下你这一辈子你多么的努力，然后你打拼，然后你生养小孩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孩子长大了，然后你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你也可以出一本你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这些都会在我的，不管是我节目啦，如果我节目还可以继续做的话哈，就节目或者是说在我演讲啦，或者在有空分享的时候，我都希望把这件事情能够推广出去。
你要做的事情真的还需要好多好多年，所以真的是直到最后一刻，一定都还会非常的忙碌跟充实。
对对对，然后就死到这退休到最后一刻才死哦。
而且最棒的是呢，又有小我，又有大爱。今天谢谢，
谢谢，谢谢，
非常健康的分享，
对对对对，
而且跟我们名人书房的宗旨一样，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读书
哦，一定要，一定要，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